继续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八课，这是我们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三章的最后一点。我们今天就把预定论给结束，然后我们再来有一个答疑的时间。第八条是这样的，预定论是崇高奥秘的教义，必须以特别的慎重和小心来对待，好叫那些注意并顺服神在他圣言中所启示旨意的人，可以从他们的有效恩召的确定性上确信自己的永恒拣选。如此，这教义就为那些真诚顺服福音的人提供有关对神颂赞、前进和爱慕的事，以及有关谦卑、殷勤和丰富安慰的事。这一节我们要可能用40分钟来讲。首先我们要知道，预定论不但是崇高的奥秘，也是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它使我们确信自己是凭恩典得救，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不是靠我们自己出来的信心得救，而是靠神的恩典，并且我们有把握自己是蒙拣选的。这样我们到关键的时候，平常你可能不觉得，当我们陷入征战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面临各种软弱，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是非常足的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位传道人提姆泰凯勒最近刚刚去世，有人说他不但教我们生，还教我们死，教我们在一个基督徒怎样活着，也怎样死去。提姆泰凯勒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，他写了很多非常好的书，通俗易懂的把福音讲得很清楚，但是也有一些不是特别严谨的，所以我没有推荐他的书，但是我很喜欢看他的书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太能分辨，所以我没有推荐给大家。但是我还是很佩服这位牧师，他知道怎么活，也知道怎么死。但是我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，他活的时候非常热心，非常爱神，使劲的传福音，但是他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就忧忧愁愁，他心里没有平安，因为他并不明白真道，当初传给他福音的人也没有把真道好好的传给他，所以这是对他的一个亏欠。那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人是不得救的，我是说这样的基督徒活的是很辛苦的，并不是神所命定的那种喜乐的人生。所以我们既不能避而不讲预定论，回避，因为预定论一讲可能会捅了一个马蜂窝，可能会有很多人反对，但是我们也不能敞开来猜想，脱离圣经，自己用人的逻辑、人的哲学去解释。圣经的启示都是真的，但我们无法凭理性探索这些真理的深邃之处。所以我们说神是不可测度的，但是神又是可知的，可以认识的，所以我们只能照着神的启示来认识预定论这个崇高的奥秘。只有圣灵启示到什么地步，我们才能理解到什么地步，无论他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应该放心跟随，跟随圣灵的带领。那如果说一个教会在一个农村，在一个偏远的地方，他对预定论一知半解，他也照样得救。但是在我们这个教会，每个人可能大部分人都上过大学，那也有教师来教导你们，那你们就应当顺着圣灵的带领到应该到的地步，而不是说我一定要躺在信主这个福音入门的开端，我不愿意往前去，将来到了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你是没办法交账的。所以除非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能够真心的为神的拣选欢呼感恩，否则你还不能真正领会圣经字句中所流露出的精义。 如果你不明白预定论这样一个教义，你圣经许许多的东西你是看不懂的，你没有办法会心一笑，你没有办法从一切的救赎历史中看到神背后掌权的手。所以预定论不但是崇高的奥秘，也非常的重要。预定论必须以特别的慎重和小心来对待。在基督教要义中，加尔文把预定论放在拯救论中讨论，他并没有把预定论放在神的主权这部分讨论。没有错，预定论是彰显了神的主权，所以我们在威斯敏斯特信条中放在神永恒的旨意里边讨论。但是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把它放在拯救论中讨论，因为加尔文想强调的是神在拯救的事上有绝对的主权，这样可以使信徒更加谦卑，更加感恩，使得救者的信心得着坚固。所以加尔文总结出预定论的教义，不是让我们去跟人打架，指责这个人是错的，那人是错的，只有我们是对的，这俗称改革中的十字军。那所谓改革中的十字军，是因为他们只学了这个改革中整个宏大神学中的一小部分，比如说所谓的加尔文主义五要点，其实准确的说是加尔文主义的拯救论，有关拯救论的五要点。加尔文整个神学，加尔文主义整个神学是包罗万象，有圣约神学，有圣经神学，有系统神学，但这五要点只是在拯救论里五要点。所以有些人他不太明白，他学了一点就变得自以为意，他回到自己的教会去指责这个指责那个。那威斯敏斯特信条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为了使信徒更加的谦卑，更加的感恩。如果你知道你的得救是预定的，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，神爱你不是因为你，我们说我爱你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这是神的爱，我爱你跟你没关系。所以我们就会在神面前谦卑降服下来，只有感恩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爱我们，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得到了坚固。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多么软弱，神的手都在牵引我们，所以我们无论在怎样的黑暗的死因幽谷中，我们都会起来仰望神，看看神的手在哪里。所以加文是这么写的，好叫那些注意并顺服神在他的道中所启示旨意的人，可以从他们的有效恩召的确定性上确信自己的永恒拣选，是为了他们信心得以坚固。所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，你不需要去问那个人是不是被预定下地狱的，受永死的，这个问题对你我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。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，为什么神预定我们得永生？我们是不是已经被神预定得永生了？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确据，有一个感恩的心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为什么神为什么预定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感恩。所以这是真正有意义的问题。那如果我们要克服对预定论的误解，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必须真实地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。不承认预定论的人基本上大部分是两种人，一种是不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他认为自己里边还有一些良善，认为自己没有全死，只是半死不活，认为神已经把自己从死里边救出来了，但是拖着病体，那神要我们配合他一点点，99里路只剩最后一里，那一里要我们走，但是这些都是人的骄傲。所以我们必须真实承认自己的全然败坏，真正明白也认识罪的可怕和恩典的绝对。恩典是绝对的，只要有一点点是人的功劳，恩典就不是绝对的，那个少数就会成为绝对的多数，就因为他能掌握绝对的，他是绝对的关键。如果99里路必须有最后一里路是你走，那最后一里路才是关键，对不对？你得救和不得救，神的救赎计划能不能成就，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走那最后一里路，而不取决于神有没有走那99里路。所以这是很不符合圣经的。所以一个人生来就是骄傲的柏拉图主义者， 柏拉图主义者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总认为自己的灵魂中有一个不受罪性污染的孤岛，你的灵魂中充满了罪恶的海洋，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孤岛不受罪性污染的，所以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真正的死在罪恶过犯中。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他就会用各样的解释把它解释掉。他认为自己人人有道德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积极回应福音。这是很多很多传道人，不是糊涂的传道人，就是柏拉图主义的，就是亚米念主义的，就是约翰卫斯理式的亚米念主义者的教导。我不是说这样的传道人传的福音是会让人死，他那个人因为那个人死还是活有没有得救并不取决于这个，但是他会让那个人在成圣的道路上非常的辛苦。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人，他不承认自己的全人败坏。第二部分人，他是叫做一圈思维，他没办法想透预定论的事情，因为他用地上的事情去思想天上的事情。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上面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前面那章你就知道了。前面那章说，我们许多人倾向于用世上的小学人为的规条去达到成圣，使自己越来越属灵，越来越爱主。但是我们都陷入个怪圈，我们用地上的思想去思想天上的事。换句话说什么呢？我们首先脑子里有一个抽象的概念，比如说什么是爱。我前面说我们想做神的爷爷，对不对？你就是神，你我先第一个东西叫爱，然后要神去遵循这个爱，那神那个爱就是神上面的神，我们又是爱上面的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神的爷爷。这是大部分人的想法，就是脱不出这个一圈思维。所以预定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先定义一个什么叫做预定，我们先定义一个什么叫自由意志，我们先定义了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说神你这个预定就妨碍了人的自由意志，完全是人在人里边打转。但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思念天上的事，那里是有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里一切有关神的概念都不是抽象的，不是人脑子里想出一个概念然后神去符合它，不是，是神就是爱，神就是预定，神就是自由，神就是意志。所以你要定义，寻找一个定义吗？不需要。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神是爱，就是说神就是爱。你不是说先定义一个爱，然后神要符合这个爱，然后你就说神没有爱，神不如我有爱。神既然有爱，为什么让那么多人地震、火灾死掉呢？为什么那么多人从医院出生，小 baby 很可爱，要下地狱呢？希特勒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相信，我好像见过一个希特勒小时候的照片，很可爱。所以这是你自己定义的，所以这叫一圈思维。你把你自己跟神放在一个圈里，人无限放大，人的能力无限放大就成了神的能力，人的智慧无限放大就成了神的智慧，这叫做一圈思维。但是两圈思维就是说，神是与人截然不同，这是另外一个圈里，受造物是一个圈。所以你不可以先定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你要寻求那个具体的概念，就是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什么叫道路？你去看耶稣基督。什么叫真理？你去看耶稣基督。什么叫生命？你去看耶稣基督。而不是说你定义什么叫生命，从新华字典里、大英百科全书里定义什么叫生命，然后耶稣就是那个生命，不是这样的。生命就是耶稣，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一个最起码的，你要思念天上的事，天上的事，这样你就不会被预定论中你看起来那些个矛盾的东西所困惑，你就会全然接受圣经。圣经说什么样啊？这个叫做爱，这个叫做自由，这个叫做意志，这个叫做预定，这个叫做预知。好，这是预定论必须以特别的慎重和小心来对待。下面一点，第三点，预定论跟成圣有什么关系呢？ 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可能会有困惑，既然神已经预定了，我们还需要成圣吗？这也是一圈思维在这里作怪，就是你的心思一直脱不出地，你一直在思想地上的事，你没有仰望天上的事，你没有仰望圣经是怎么说的。好，我这儿来回应一下，神预定重生的信徒自然就会追求圣洁，所以不是说神预定了我们就不用追求圣洁了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，因为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。这圣洁首先是地位上的圣洁，其次有实际上的圣洁。那怎么来证明他有实际上的圣洁呢？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说，神预先定下我们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他儿子的模样，耶稣基督是神，他当然是圣洁的，因为他与一切受造物一切的罪是迥然有别，这叫圣洁。而预定论，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说，为那些真诚顺服福音的人提供了有关对神颂赞、前进和爱慕的事，以及有关谦卑、殷勤和丰富安慰的事，使我们信徒更有信心成圣。那我要讲讲成圣。首先，成圣是100%是三一神的工作，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就没办法理解这些真理。就像我们一直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三位一体。好，首先成圣100%是三一神的工作，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工作。圣父的工作在哪里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，一堆的经文可以告诉你，我都写在讲义里了。圣子的工作在哪里呢？从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后面还有两条。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呢？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，彼得前书一章二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，还有加拉太书。所以我们看到信徒的成圣100%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工作，这是神所预定的第一因。所以成圣的第一因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工作。因为人不可能靠自己的肉体成圣，所以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所有关于成圣的劝勉，我们马上就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你会看到从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一节一直到五章二十二节，全部是劝勉他们如何成圣。帖撒罗尼迦信徒刚刚信主没有几个月，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成圣，但是他们能够靠自己成圣吗？没有可能的。所以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为他们祷告。怎么祷告呢？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这是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。那这句祷告就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祷告，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所以说信徒的成圣100%是三一真神的工作，但是另一方面信徒的成圣100%是那个被拣选者，是那个被预定得救的人的责任，两个100%。所以你如果一直想着地上的事，你没办法想象100%。就好像我们说神100%是爱，100%是公义，不是50%爱 50% 公义，而不是说30%爱 30% 良善 30% 公义，不是这样的，100%。所以神是没有部分的，我们说的神的属性，神是没有部分的。信徒的成圣也是这样，成圣100%是被拣选者的责任，人的自由意志是神所预定的第二因。所以神命令我们，你看前面说是神自己亲自使信徒成圣，但是圣经里也说神命令我们要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三节。 又要我们顺服神在心中的运行，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愿我们主动地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这是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又要我们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，这是格林多后书七章一节，又要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中成圣，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和九节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说，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所以这是神预定我们得救的目的，他既然预定了目的，也预定了方法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成圣达到神预定的目的。因此我们每一个信徒虽然今生成圣的速度不一样，我们的历程不一样，我们达到的程度可能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一定里边会有一个追求成圣的心智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里边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我们这个第二因靠的是来自神的第一因，因此预定论不当给我们更大的信心成圣，也敦促牧者更加殷勤地劝勉信徒成圣。一个牧者，一个牧师，如果相信预定论，他不会躺在那说神预定的这个同学自己会成圣，不要伸出人的手走在神的前面，这个牧师一定是不明白什么是预定论。一个真正明白预定论的牧师，他一定会更加殷勤地劝勉信徒成圣。保罗是个彻头彻尾的预定论者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四节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。拣选这个词就是预定论在救恩上的应用。所以保罗才为他们祷告，保罗知道他们是被预定得救的，所以保罗才为他们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十二到十三节，前面第四节说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然后十二到十三节说，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，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，好叫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，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保罗没有谈到，保罗没有说我不要伸出人的手push这个人成圣，不是，保罗更加殷勤地为他们祷告，因为保罗知道神说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保罗也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人如果是已经被预定得救了，他就有责任劝勉他们。所以一个牧者，相信预定论的牧者不会谈倒的。好，我们再下一个题目，叫做预定论和传福音。有许多弟兄姊妹有个误解，既然神已经预定了，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传福音？是不是我们就不必传福音了？我们看看圣经是怎样的。保罗说，以弗所书一章四节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但是他没有不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传福音的最圣经里的能手就是保罗，正因为他神相信神的预定，才会对他的使命怀有强烈的责任感，因为他知道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说，那把我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的神，是神预定他要做这些事情，所以他就 特别殷勤的去做这个事情，他有强烈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因为这也是神所预定的。相反，一个牧师、一个长老、一个传道人，朗朗嚷嚷，这个人可能不是神预定的。神预定的对保罗强烈的责任感，他不会随口说。如果他们真的是被预定的，神自己会保守他们，坚忍到底，神自己会呼召他们。不是的，因为一个真正的预定论者不会躺倒听天由命，而是更有信心，更加火热的承担起神所预定的责任。这是使徒行传18:9-11告诉我们保罗的心智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心智火热到一个地步，帖撒罗尼迦前书3:1-5，他说我不能再忍。他在这个雅典等候的时候，他不能再忍，忍受不了，他的心里火热。所以这个一个预定论者是这样一个人，不是躺倒的人，是一个不能再忍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预定论不会让信徒藐视或者定罪那个非信徒，因为只要世人一息散传，还没有死，我们并不能知道他是被预定得永生还是被预定得永死。神并没有告诉我们谁是蒙拣选的，而是吩咐我们向万人传福音，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，使他们做基督的门徒。所以我们应当真诚的、不懈的向每一个人传福音，因为这也是神所预定的。神预定他们信道，借着听道来；听道，借着传道人来；传道，借着奉差遣，耶稣基督亲自差遣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接下来第五个题目叫做预定论和造就人。预定论和造就人，如果一个人预定了，是不是神自己就会造就他，我们不用着急呢？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看这位预定论者保罗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:4，帖撒罗尼迦前书非常宝贵，因为他是向着一个刚刚建立的教会，向着一帮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说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许多人喜欢说的小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保罗是怎么喂养小羊的，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、帖撒罗尼迦后书。这些人可能信主也许不超过3个月，不超过3个月，你看看保罗是怎么用纯正的神学、纯正的真理、纯正的福音来喂养他们的，而不是一直在那里等着等着等啊等啊，等到天也黑了，地老天荒。一个预定论者不是这样的，他是不能再忍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:4说，被神所爱的弟兄啊，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但是也正是因为他相信神的预定，所以他就唠唠叨叨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:14，他说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他是个预定论者，但是他并没有定罪，你不是预定的，你不是预定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知道这些人中之间有麦子，有败子，有神所预定的，但是他不知道是谁，所以他绝对不会嫌弃那个不守规矩的人、那个灰心的人、那个软弱的人，因为我们并不能分辨出哪些才是神所拣选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什么时候也会陷入这个不守规矩、灰心、软弱的时候。我们不知道是和我们的那一款试探什么时候到来，所以我们不应该骄傲自夸，动不动给人贴上标签，你是灰心的，你是软弱的，你是当然这个它表现出来就是不能贴上标签说你是挂名的，那个是真的。做这样的人通常是亚米念主义者，你可以，这是个标记哈。喜欢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亚米念主义者，因为他靠自己努力，一看到你不努力，认为你是挂名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的预定论者是应该存心忍耐。保罗说你们要存心忍耐，要竭力的警戒， 勉励扶持他们，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。请注意，这些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，可能信主也就两三个月，帖撒罗尼迦教会。保罗说，你们要竭力的警戒不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而不是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，说这个人没有得救，这个人是挂名基督徒，而是竭力的去造就信徒。好，第六个，预定论不是非位格的宿命论和决定论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用地上的事情去思念天上的事情，就自动的把预定论跟宿命论挂上了钩。所以我要解释一下，预定论跟宿命论不是一码事儿。预定论相信一切背后都有一位有位格的神，他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美善的、合理的、整体的计划。目标是什么呢？这个计划的目标首先是神自己的荣耀，其次是神百姓的福祉。这个计划以约的形式来表达出来，约的形式来表达出来。所以神在圣经里说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这就是约。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，叫做恩典之约，这是神的计划。所以神正是借着万事万物来成就这个计划，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他的掌管之中，神是有计划的。宿命论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宿命论认为，宿命论或者决定论，哲学上叫做决定论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原因，所以一定有一股最终的原因，一种最终的原因，第一因。他不知道这个第一因是什么，也许大爆炸，也许别的，也许是一种盲目的但是必然的非位格力量在运行。什么叫做非位格？就是说这种力量是没有位格的，他不会思考，不关心道德，你既不可以知道它是什么，也不可以抗拒它，所以它在它里边没有什么良善信实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讲道德是没有意思的，弱肉强食才是有意思的。老人家年纪大了送到山里去，这可以，这是可以有利于这个社会进步的，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粮食。当然如果老人家可以正好有些技能可以传授给孙辈，那老人家就不要送去喂狼，这是适合的。这就是一个功利主义，一个实用主义，这是无神论的精髓。所以无神论者讲道德是很好笑的，是非常好笑的，是自相矛盾的。所以这个无神论就是一种宿命论，无神论的本质就是一种宿命论。那这种宿命论认为的那个非位格的力量，是既不可以知道它是什么，也不可以抗拒，人只可以无助的随波逐流。所以这个预定论跟宿命论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有位格的神，一个是没有位格的未知力量。预定论不会剥夺人的自由，也不会减少人的责任。我们前面就已经说过了，神的主权是第一因，人的责任是第二因。因为神在预定万事的同时，也预定了人有自由和责任，这都是神所预定的。那我们就说，哎呀，这怎么能理解呢？弟兄姊妹，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又用一圈思维了。我们应当做的是看圣经里怎么讲，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启示的，圣经讲的就是那样。三位一体也是如此，预定论也是如此。这就好比一条特殊的高速公路，这比喻不太恰当哈，但是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。一条高速公路通过这个旷野，比如说通过这个犹他州那些旷野，没有其他出口啊，有些出口，但是你出去还得回来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出路，你要开车只能从这边开到那边，假设你不能开回头路。每个司机有责任谨慎的开车，每个人开多快，是不是中间休息一下，从半岔道出去转一圈，但是你还得回来，有一种力量确保他一定会到终点。 这是一个比喻啊，不太恰当。但是宿命论就不是这样，宿命论好比从这边到那边，你坐在一个火车上，你完全身不由己，你躺在床上睡一觉，早上一看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了，这叫做宿命论，你只能身不由己。所以预定论不是这样的，宿命论是这样的。当然这个比喻不是特别恰当，不要揪这个细节啊。好，预定论相信神要求人的行为符合他所预定的道德观念，因为神是有位格的，他有恨有爱，我们要恨他所恨，爱他所爱。但是宿命论跟决定论是认为万物背后是一个没有位格的抽象力量，所以对于宿命论者来说，道德是没有意义的，道德是没有意义的，你什么忠孝仁义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只是完全是为了巩固人的统治，人的政权啊。这个我们从前在国内就是这么学的。好，预定论将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，使人得到最大的安慰，信心得到最大的坚固，知道自己不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一个冷酷的命运，一个盲目的机遇，一个无情的自然律，而是交在一位圣洁、公义、全能、全智、全善的父神手中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所以预定论是这样一件事情，宿命论跟决定论则是完全相反，是人给自己捏造了一个神，这个神你是不可知的，你又是不可抗拒的，所以你就陷入了怀疑，陷入了绝望。唯物论基本上就是宿命论，泛神论也带有强烈的宿命论的色彩。最后我要提到两个概念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，可以答疑。首先是三种加尔文主义者，不是叫加尔文主义者的都是一样的。第一种叫做经典的加尔文主义者，他相信多特信经所宣告的加尔文主义，就救赎论的五要点，就 Tulip 五要点，相信双重预定。那我们在威斯敏斯特信条都会逐渐的讲这五个要点哈，一个一个都会讲出来。我们已经讲到无条件的拣选了，包括已经讲了这个限定的救赎，然后还会讲人的全然败坏，还会讲这个救恩的不可抗拒的救恩，还会讲这个信徒的这个恒忍或者坚忍，但是神保守信徒坚忍，所以五个要点都会讲。但是这五个要点不是加尔文主义的全部哈，是关于他的救赎论的五个要点。他相信双重预定，他认为神允许的旨意并没有妥协神的预定，神的允许并没有妥协神的预定。他们的神学是正宗的，他们的态度是温和的，也就是说不会打打杀杀，说你错你错你错，只有我对，在教会制造分裂。他只是温和的、温柔的坚持自己的真理，他也不会跑到别的教会去硬要他改过来，因为那也是预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一定要有一个真理的立场。好，第二种叫做部分的加尔文主义者，他只认同四点，他不认同第三点限定的救赎，他不认同限定的救赎，他认为救赎是适合所有的人的，所以他只认同四点，他不认同第三点。比如说浸信会里边的许多人，还有福音派中很多他不愿意称自己改革宗的改革宗人士，他其实神学基本上是改革宗的，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。比如说古登写了一本系统神学，我买了这本书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观点，他其实不承认第三点的，但是并不妨碍我买他的系统神学这本书。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立场，也知道对方的立场，我们就可以友好的相处。你不同意的地方，我不会去挑战你。那你跟我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也不会不小心吃下去，然后呢，我整个糊涂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不知道自己的观点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立场，或者他没有立场，所以他看很多书。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书你十本书可能有十一种立场，最后你会很困惑，你就成了一个糊里糊涂的这么一个基督徒。好，比如说有些人是用允许来解释预定的，有些人是自称改革宗，但是他 不信圣经无误。所以今天你看很多改革宗教会，他不相信圣经无误，我们把它叫做新福音派人士，这个什么人都有，今天什么人都有的。有些人是自称改革宗，但他却相信随意自由意志，到真正的改革宗是相信随性自由意志，他是相信那一些。有些人是自称改革宗，但是他其实根本没有学过改革宗的神学，他只是钦佩某些改革宗的领袖，比如说唐崇荣牧师，他很钦佩他，他拿个板凳，他的这个唐崇荣牧师到哪他就拿个板凳跟到哪。但是唐崇荣的真正的神学他都不承认的，唐崇荣的布道会他很仰慕，因为唐崇荣牧师口才很好，但是唐崇荣的神学他是不承认的。有些人是反对那些与加尔文主义相反立场的人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。比如说加尔文主义反对亚米尼亚主义，他也不喜欢亚米尼亚主义，结果他就认为自己是改革宗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学习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叫做部分加尔文主义者。第三种叫做极端加尔文主义者，极端加尔文主义者，有些人把这个定义成双重预定就是极端，那是不对，完全不对的，那是经典的加尔文主义者。极端加尔文主义者就认为亚米尼主义者没得救，约翰卫斯理没得救，寻道会没得救，寻道会就是这个约翰卫斯理建立的这个宗派，或者说这些人已经被盗了，他相信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。但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认为人有自由意志，他们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。那这样的人他的神学是不正宗的，他的态度是不温和的，不温和的因为一个真正的明白真理的人是柔和谦卑的。好，亚米尼主义者也有三种，不但改这个加尔文主义者有三种，亚米尼主义者有三种。所以你看今天的神学其实就两个，所有的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其实就两个方向，一个加尔文主义者，一个亚米尼主义者，没有什么中间地带。但是怎么出来有很多中间地带的呢？因为他们都是打折扣的，所以真正的神学就是两种啊，就是我说了叫八类神学，对不对？比较这个一流的是加尔文神学，二流的是亚米尼的神学，因为他也努力的实现自洽，但是他并不自洽，他靠信念弥补那个漏洞。其他的就是三四五六七八九一路就或者等外的，就稀里糊涂的。那第一种是经典的亚米尼主义者，他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五要点，就是救恩论的五要点。他相信随意的自由意志，随意的自由意志，这个我后面我会讲啊，讲到自由意志会讲到随性的自由意志和随意的自由意志。第二种叫做部分的亚米尼主义者，比如说约翰卫斯理，他相信第一点就是加尔文主义五点哈，叫救赎，加尔文主义的救赎论、救恩论的五点。第一点，这个人的全人败坏他是同意的，后面四点他不同意，所以他的部分的亚米尼主义者。这个我再说一遍哈，我绝对不会说这个约翰卫斯理或者那个寻道会的弟兄姊妹不得救，我不会这么说的，所以我是一个经典的加尔文主义者，那不是那个部分的或者极端的。所以我也很佩服这个约翰卫斯理，但是我是有时候我就想着，哎呀，真可惜啊，这约翰卫斯理，因为约翰卫斯理一生很苦的，很苦的，然后第三种叫做极端的亚米尼主义者，极端的亚米尼主义者什么呢？是认为加尔文主义就是主张神把人关在地狱里边，因为神预定了嘛，神预定这个人就把他关在地狱里边，不准出来，不准出来。那这个是完全是一种误会啊，这叫极端的亚米尼主义者。所以今天我这个就讲到这儿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有些时间给大家答疑，我把这个录音停下来。